感谢主。民数记十六章讲到可拉党的背叛，那么这个事件和拜金牛犊的事件和十个探子报恶信的事件，这三个事情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最大的三个错误。他们虽然还有很多很多的抱怨啊不信，但是这三个事件是最大的三个事件啊。探子的那个报恶信是代表着整个的这个会众的一个不信啊，这个可拉党是代表着领袖层面的一个悖逆和不信悖逆啊。好，我们来看这个可拉，他是为首的，其他人是依附他的，所以叫可拉党。那么他的他的攻击的话语呢，是两个层面啊，一个说会众个个是圣洁的，第二个是说摩西他们自高，越过耶和华的百姓。那么这两句话都是不成立的啊，因为会众并非个个圣洁，实际上会众一直在不停的犯罪，不信的罪，悖逆的罪，埋怨的罪，所以神一直在管教他们，惩罚他们。所以这个会众当时的情况不是像他说的各个圣洁。第二个这个摩西他们并不是自高，因为是神所设立的权柄，让他们在神的全家来尽忠，所以这是神所设立的，所以这两句话都不成立。所以这个摩西的回应呢，第一他不为自己辩护啊，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代表性的权柄，所以摩西就凭神怎么样来指示啊。第二个呢，他就指出可拉的这个实质，说这个可拉呀，他还不像这个大贪，他是流变啊这些支派的，他是立位支派的，他已经在会幕前面来当差了，又能跟神亲近，他们已经有很高的职分，是分别为圣的。但是呢，他其实闹这个事呢，他是自己内心要求祭司的职任，所以他是要不满意神给他的这个职分，他想求更高的职分，所以他是有私利在这个里面的。所以第三呢，就是说到亚伦算什么，摩西算什么，那个你其实是攻击耶和华，你是对神不满，你是对神的安排设立的领袖不满，是对自己的位分不满。所以就是摩西就是点出了这个他的实质性的问题对神不满里面有私利。那么这个大贪他们呢也有几句这个话语这个悖逆的话语，一个是说摩西自立为王，这个也是跟前面一样，没有看到摩西是神所设立的权柄。一个说摩西没有把我们领到牛奶与蜜甜之地，田地葡萄园没有给我们这些好处。其实这个呢，恰恰是因为百姓自己这个发怨言这个探子报恶信，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办法进到应许之地去并不是摩西不带他们去，而是正因着百姓的这个恶这个不满，所以他们进不去，在旷野漂流。那么神呢就让250个首领各拿香炉，摩西亚伦也拿香炉就要来灭绝他们。但是我们看到22节，摩西亚伦就显出这个大祭司的心肠，属灵父母的心肠，虽然被攻击，但他们还是说一个人犯罪，难道神要向全会众发怒吗？那神就说好的，那你们就离开这些悖逆之人的这个帐篷。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警示，就是当有人在犯罪悖逆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够去来改变他们，但是我们至少不要在他们的罪中有份第26节说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那么在神施行惩罚之前，摩西最后说，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你们这是藐视耶和华了。所以再次来点出来，对，再次跟这个悖逆的人和会众都点出来说，实际整个的这场事件是因为悖逆藐视耶和华，不满意神的安排，并且有自己的私利那么神所设立的，神自己会来证明。所以呢，那就神的这个惩罚就是使地裂开口子，活活的让他们堕入阴间。这是在圣经前后都没有想到有这么严厉的这个刑罚。因为这个悖逆的罪啊，就是魔鬼，他之所以堕落成为魔鬼，就是因为不守本位，想要更高的权柄来挑战神，不服神，他这个，所以他这个罪是非常严重的250个祭司也都被焚烧了。那么这个香炉呢，又被就是这个铜还是拿出来锤出来包坛还是用了，因为它是分别为圣献给神过的，所以东西还可以用，而且是可以来做一个纪念。那你看这么严重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想着会众都会战惊恐惧敬畏神，去学到功课了吧，但是没有。41节，会众发怨言说，你们击杀耶和华的百姓了。为什么会众会是这样一个认识的程度呢？是因为那个时候旧约圣灵还没有普遍的降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所以圣经才说摩西晓得耶和华的法则，以色列人看见他的作为。以色列人只能看到什么事发生了，哎呦，这些人都死了，但是他们却真的没有属灵的眼光看到这件事情的性质和 这个不是人的作为，人是不可能让地开口子，这个让人堕入阴间，这是神的作为。所以他们就完全的这样的愚昧，这样的无知，惹动神的怒气，要来灭绝他们。那么亚伦呢，作为大祭司，赶快就来行使祭司的职分。虽然这个百姓实在是很不争气，实在是非常的愚昧无知，而且还在向神这个不仅没有学到功课，还在发怨言，但是他赶快去赎罪，就是拿香炉站在死人活人之间赎罪，那么依然被瘟疫击杀死的有14700人。所以这个是个非常令人深思的一个事件吧。我们读经呢，就是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解经，就是这个经文原意讲了个什么事情。第二呢叫做释经，就是这段话有什么意义。意义也就是说，历世历代都可以拿到同样的一个，从这个事情中体会出同样的一个属灵原则的，这个就是从原意讲到意义。第三个就是在我身上怎么应用，我有什么要警醒的。所以今天我们学活在遮盖下，就是要来学习就是从这些历史的经验中来学习神和他代表性的权柄，那么我们应该有的这样的态度，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神喜悦的这样的一个顺服这样的态度。所以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学习不是光是客观的，而是要来省察我们，以免我们落到这个可拉的这样的这个光景的里面。好，那箴言就不讲了，我们讲加拉太书，因为有两章特别的长，我们抓一下重点吧。那个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的第一卷书，它是主后50年写的。正因为它是第一卷书，所以它有特别多的特点。比如说保罗唯有在这本书里面讲到了他的个人的一个怎么成为门徒，怎么成为使徒的过程。后面的书卷他写到自己比较少，都写的是这个救恩的这个真理。那他必须要这样写，是因为第一，他一定要为他的使徒的资格来辩护，这样他所讲的话，他要写的圣经才有权威性。而且他要让，因为他不是就是说像那12个门徒一样是跟随耶稣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经历，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个经历跟大家来写清楚，来为他的这个使徒的这个资格来讲清楚啊。那所以他讲到说，他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做使徒的这个保罗。那么加拉太书是写给加拉太教会的，当时他们已经有异端了，而且不仅有这个假师傅在这里讲异端，而且教会已经随从了，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所以保罗非常的急切，整个加拉太书的言语是非常的沉重的，是非常的严厉的，因为他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非常的危险的。他讲到说，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如果传的这个福音跟我们所传的不同，就应该被咒诅。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涉及到不是一些这个非重要的东西，而是福音的核心，涉及到这个人是永远的沉沦还是永远得救的问题，涉及到一个人能不能得救的这个福音的核心。所以这样的假教师或者是跟从这样假教师的人就是他是非常的危险，他的有一个灵魂得不得救的问题。所以这个话语是讲得很重的。那么因为教会里面已经有很多人跟从了，所以保罗如果还要讨人的喜悦，那么他就不一定会说了。但所以他在这里说，我不是要得人的心，也不是要讨人的喜悦，我就是要得神的心，我要做基督的仆人。所以因为这正是关乎你们灵魂得救的问题，所以我不管你喜不喜欢听，我一定要跟你讲出这个严重性来。那然后加拉太书1章11节到2章14节都是讲到保罗怎么样成为基督徒，又怎么样成为使徒，又怎么样一步一步被其他的使徒接纳的过程。这个过程我们要跟使徒行传第9章第13章以后保罗的这个事情要结合着看。这是他自己写的，那个是路加路加是跟随保罗的，路加就是在侧面来写的，所以把这两个结合着看。但是有些时间点如果大家搞不清楚哪件事在前哪件事在后我们就要来考察一点这个解经的书。那么他就是再一次来讲 那十二节我要讲一下，他说我不是从人领受，也不是人教导我的，是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他这里并不是说基督徒都不要从人领受啊，不要听，不需要听讲道，也不需要有人带领，就自己去，只要有耶稣基督启示自己去就可以了。不是的，是因为保罗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他是外邦人的第一使徒，而且他要承担着写出新约十三卷书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而且他又没有跟过耶稣，就是没有跟随过，在耶稣在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没有跟随过，所以主耶稣必须要给他开小灶。所以他在信主以后，第十七节，他就到阿拉伯的旷野，在那里待了三年，在阿拉伯的旷野待了三年，神给他开小灶，把耶稣所有的生平言行救恩全部给他单独的来教导他，这是他的一个非常独特之处。所以我们今天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任何人的教导，我们需要被教导，我们也需要耶稣基督个人的启示。所以我在这里要讲一下耶稣基督的启示在他的里面。好，那他的整个过程就不讲了，我看看保罗被其他的使徒来接纳。好，我来讲一下这个，他在安提阿责备彼得。彼得呢，他是对于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他在这个中间的把握不对的地方，所以保罗觉得不合真理，所以就当众来指出来。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而且保罗这里是对事不对人，就是这个彼得他这个事情，他这个行为有不合真理的地方，他就指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彼得后书的时候，还非常的尊重他，非常的推崇他，而保罗自己也很推崇彼得。所以这样子反而呢是一个反而是一个好的一个见证，也给彼得一个很彼得后来在这个过了几年，在这个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他整个对这个事情的态度就已经转变了。所以在这里他们并不是起了纷争而是在真理上面有一个有一个指出哈。那么十五节到结束呢，是讲到因信称义。你知道加拉太书被称为小罗马书，因信称义也是第一次在这本卷书里面写出来，罗马书就更加的展开。所以改教神学家像马丁路德啊，像这个加尔文呢，都非常的喜欢加拉太书和罗马书，他们把因信称义写得非常的清楚。那么我们现在对他们当时争论的一些情况，我们外邦信徒呢不理解为什么这么严重，但是对他们来说当时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是仅仅因信就可以称义进入救恩呢，还是要加上律法加上割礼这些东西。所以保罗非常的激动在这里说，如果是这样的，如果要靠着律法的话，基督就突然死了，那么基督的死都不够，你还得加上律法，还得加上这个割礼。所以他争论的点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一直讲到因信，单单的因信称义。所以这个因信称义我们到三章以后，明天我们再继续的来讲讲。但是要记得二章二十节我们一定要背下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三层得胜的最高的这个向己得胜的一个层面的一个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经文。那这个经文就是，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个我们一定要来大声的宣告。我们知道我们读经不能只读到头脑里面，我们要活出这个圣经，我们要宣告这个圣经，活在这个圣经里。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些经文，我也常常用这些经文来宣告，无论是在属灵征战的时候，还是要在致死这个老我己的时候，还是在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说你这个经文都可以在你的里面出来成为你实际的力量，成为你实际的应用。所以我们要活在这个经文里面。所以我们整个的灵修虽然是以头脑知识我们先为一个前提，我们要明白，但是我们更多的是在灵里面去吃喝神的话，活出神的话，使用神的话，让我们每天读经的你默想的那一段，如果你要默想，你今天就来默想这一节，如果你要来背，你今天就要来背这一节，因为这是我们基督生活基督徒生活得胜的一个高峰的一个标志。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好，感谢主，愿神来祝福我们今天的灵修生活。